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今天开始呢，19章跟20章，我们分三次会谈到这两章圣经，都是关于埃及的。那我们从13章开始就提到有一连串对于各国的所谓的末世，或者说神谕、神的启示。那么13章开始就先提到的米索波达米亚，或者说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然后只是附带的提到了亚述。那这边已经到了尾声，在这尾声的时候提到另外一边的强权，换了说东边的是在两河流域米索波达米亚后来的强权巴比伦，在他们以色列的南边或者说西南边，那就是埃及。这个是在中东一带可以说历代以来很有名的强大的国家，就是埃及。所以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不管是有亚述帝国、巴比伦这些国家，或者西南边的这些埃及，都是属于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在整个谈到列国的审判的时候，他用巴比伦做开始，埃及做结束，你可以了解他有一个这样一个关系。同时这两个国家，不管是巴比伦或埃及，都曾经是以色列国或犹大国想要依靠的对象。你看看今天的政治形势也是一样，很多国家就要选边站。以前在冷战的时候，你不是要靠俄罗斯，你就要靠美国，你两边都不沾，叫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就是没人要，没爹没娘的，所以你认爹认娘，所以要靠哪一边。但是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所有人的东西都不可靠，所以因此他从列国的审判开始讲起，巴比伦将要灭亡，然后提到埃及，埃及也同样的命运。你以为你可以依靠埃及吗？那我告诉你埃及的命运是什么，也就是告诉他们说，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你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因此这13章到23章连续提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这个预言都是强调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好像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为的政权或者力量或者任何东西没有一个是真正可靠的，因为他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同时神才是真正掌管历史的主，历史往哪边走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很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说实在是谁都不会想到说事情有这样一个转折。所以过去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所以没有人会想到去年一整年，从年头到年尾，整个阿拉伯国家从北非一直到现在闹到叙利亚去了，一连串的都是穆斯林国家，都是一个穆斯林的集权国家，好像一个一个翻了。这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现在还没有看清楚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但你知道历史的主，掌管历史的主是这位神。那19到20章呢，基本上分成三个段落。我们讲第一个段落，就是埃及要被神所击打。因此他提到埃及所引以为傲的，有史以来埃及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第一个，他们是个多神论的国家，他们的神很多。那么他们的神就跟希腊的文化当中很多的神一样，他们有很多的神。那他们的神而且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神。因为埃及分为上埃及、下埃及，就是从尼罗河来算，上游、下游。上游的今天叫做苏丹，上埃及，然后下游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就下埃及。然后他们有很多城邦，几乎每个城邦有自己的神，所以他们是很多神的。然后他们声称这些神是可以给他们各样的帮助的，换来说这个宗教、他们的信仰。那为什么盖金字塔？金字塔的里面就是他们认为人死后透过死神的引导，然后他们可以得永生。所以金字塔里面所有的壁画在讲这个东西，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而且千年以上的传统，所以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可是这个待会会提到 神好像直接跟诸神有个挑战。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尼罗河，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之河，整个埃及是完全靠尼罗河生存的，所以他们的农业、渔业、纺织业全部是尼罗河，所以尼罗河是他的命脉。可是神说，我会使尼罗河枯干，那就整个埃及的经济全部崩溃。他们说几千年来尼罗河哪一个礼拜涨潮，哪个礼拜水退，几乎没有变过。他们有一个时钟可以算的，就像我们算年历一样，几月几日尼罗河开始涨潮了，然后大概有一两礼拜的时间尼罗河的水漫过两边，然后到什么时候水退了，然后那些土地就肥沃，就可以耕田等等。所以农业人都算好的，然后渔业的什么都靠这个生活，但是这个是他们的依靠。但当神把尼罗河的水拿掉的时候，整个尼罗河没有了，埃及就没有了。所以依靠尼罗河，神说我是掌管自然的主，所以尼罗河的水我让它没有了就没有了。那第三个是他们声称他们有很多的谋士，就是很有智慧的人。那么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段叫做箴言，你读箴言就会注意到说，他有提到他们也收取了一些少数的一些埃及的智慧的诗歌在那里面。那么现在我们从考古学可以得到很多当时埃及留下的一些格言、箴言这种短诗之类的。那埃及一向是以智慧出名的，但是到最后一段他也提到说，埃及的智慧人将成为愚昧。那就是说，你所有埃及可以依靠的这三样都没有了。换句话说，以赛亚宣告对埃及的末世，但是也是对当时的听众犹太人说，你不要依靠那靠不起的、不可靠的埃及，他们所引以为荣的三样东西我都要毁灭，然后他们就一无所有，你要依靠他吗？所以因此最终的结论还是你必须回归到耶和华神面前。当然在十九章的后半，从十六节到最后的时候，那边提到一个这一段当中一个小小的高潮，那个高潮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埃及人甚至亚述人，会跟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在当时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是被盗的以色列，他们离弃耶和华神，但这三个民族会一起回到神的面前来，而且神要祝福亚述人、埃及人加上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转折，因为在我们来看外邦人就是该受咒诅的，但是神管教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刑罚，就好像父母管教孩子，他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要管教孩子让他走正路。所以因此第二段埃及要被医治，埃及要回归，这其实是回应了我们上一次提到十八章的最后一节，十八章第七节提到说，他那边是提到古时，古时是今天的伊索比亚跟那索马里亚这边啊，就在苏丹的旁边，就古时人。他说连古时人他们会怎么样呢？第七节最后，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古时人在十八章的这个末世的里面，其实是提到古时的人其实也是常常入侵以色列的。后来有段时间古时人甚至统治了埃及，他们一向不是以色列人的好朋友，是属于他们的敌人之一，是被这个神的末世所等于说审判，要列为审判的列国之一的。可是古时人要回归，而且这些古时人可能所代表的是很多不同的国民，他们都要回归。但是因此到十九章的末了，回应了十八章最后末了的那个回归，只是这边更扩大了，那就是亚述、埃及跟以色列都要回归。所以因此在整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好像中间有一个小的高潮，让我们看见这一切被审判被击打， 最终为了带领他们回头。神管教我们也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他不是发泄他的怒气而已，他当然有神的义怒，但是神的义怒最终是要带领我们回转。所以因此他击打埃及人的时候，甚至连所谓外邦的埃及也要回转到耶和华神的面前。那二十章在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的时候，是好像重复的今天所讲这一段，埃及要被神击打，只是他用另外一个具体的而且很迫切在眼前的历史的事实说，亚述王要来了，然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你要被击打不是很远很远以后的事情，就在几年之内你会看见谁来了，然后你的国家会怎么样啊。所以他是十九章一到十五节跟二十章一到六节其实是一个前后呼应的，讲到同样一个主题，埃及要被神击打，然后中间夹了一个高潮，那是埃及要回归到耶和华神面前，这是下礼拜我们要讲的。那今天的这一段呢，其实是一首诗歌题材，而且从希伯来原文的长度来说，基本上可以明显的分为三段。那么刚才我约略提到了这三段，分别提到的就是埃及人所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三样东西。第一个他们的宗教，第二个尼罗河，第三个他们的智慧。所以第一到第四节就针对这些埃及的偶像，埃及的这些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诸神，好像神提到一个直接的一个挑战。所以十九章第一节说，论到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当然他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好像耶和华神这个万军之耶和华驾着云而来的时候，那所有的神在他面前恐惧战惊一样啊。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看到那个，或者历史上我们知道成吉思汗蒙古人军队所到之处像蝗虫过境一样。如果说蒙古军队来了，成吉思汗来的时候，我看见前面那些列国每个人都在那发抖，来来来，惨了惨了惨了啊！所以你知道在历史上很多这种情形，但这边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出动的时候，埃及的诸神在他面前战惊。那埃及有很多的偶像，那其实这部分就好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为什么有十灾呢？其实每一个灾所代表的是这个埃及人当中很多神明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他只是挑几样。譬如说有一个灾是什么呢？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了。尼罗河，他们家尼罗河有个河神的，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好像我杀了尼罗河的河神一样，然后怎么样？所以尼罗河那是其中一个神，然后什么蝗虫啊、苍蝇啊，哇，每一个都是一个神。最后就是死神，因为那个长子死了。那在埃及金字塔里面常常会形容一个死神，会把人带到阴间，带到什么？那个死神，或者说掌管生死的神。但耶和华就是跟每一个神好像直接作战，然后十灾就等于是神把所有的神用十做一个代表，就是说全部打败，好像打这个保龄球全倒，全部击倒，一个一个来。所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当以赛亚在提到埃及的偶像在神面前战惊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会很清楚的想到，他们当年出埃及的时候，神用十灾击打的不仅是埃及人，他击打的是埃及的偶像，埃及的神明，你们所以为可靠的神，我一个一个打，然后挑选最厉害的一个一个打。所以十灾，实在，那这边也是一样的，用这样的形容，就是说耶和华神的审判要临到，耶和华要临到的时候，所有的埃及的人以及埃及的诸神明都会战惊。当然这么说偶像战惊是在我们这种基督教的所谓一神的概念当中，所有的诸神不是真的有一个一个神啊，只是一个邪恶的魔鬼撒旦的力量，所等于说给你这个感觉好像有很多神，其实就是属于撒旦的势力，就是 但是因为偶像的战兢，所以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或者说士气低沉。在 NSB 那个美国国际版的翻译就是说，就是没有士气了，你知道，就打到一个地步，就是说都不能打了，不想打了，整个心都消化。圣经上常常用这样形容说消化了，就是整个心好像这个冰淇淋就化为一滩水，站都站不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然后第二节开始说，我必激动埃及人，怎么样呢？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可是为什么埃及有这个国攻击那一国呢？因为埃及整个历史，我说过，埃及整个版图，今天的分法是有埃及跟苏丹是两个国家的。那在过去，苏丹跟埃及有的时候合，有时候分，就分为上下埃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埃及考古学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你会注意到埃及法老王戴的帽子很特别的，他的帽子其实是双层的，他有一个高高的，中间一个圆圆的，其实一个代表上埃及，一个代表下埃及，所以你看到埃及法老王戴的帽子是一个尖尖的高高的，那中间有个圆圆的时候，那就是他统治上下埃及。有的时候有圆的没尖的，有尖的没圆的，那就是只统治一半。但通常埃及法老王一向强的时候是在下埃及，就是说尼罗河三角洲这边的上埃及，今天的苏丹你知道是黑人，所以过去一向的话呢是下埃及比较强，可是下埃及能够强到征服今天的苏丹上尼罗河上游的上埃及吗？如果能就戴两个帽子。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埃及金字塔的图画，就是那个他们太阳神就把他已经戴了一个皇冠，再把另外一个皇冠给他，比方说他征服了上埃及了，所以把另外一半给他，然后就是有这种表示，就是说上下埃及不完全是统一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历史学家常常会说的，天下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这个意思。所以两边有时候合在一起强的时候，有时候一软弱两边就分开了。可是不只分为上下埃及，在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来讲，这个多河很长的，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之一，然后这个里面的国家很多，所以有四十几个城邦，所以每个城邦可以闹独立的，所以呢他可以国东打国，然后他这边提到国东打国，弟兄攻打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个城攻击那个城，那就是说他有四十几个城邦的国家，所以在乱的时候可以四十几个分成十几个二十个国家，那你可以你打我打你，所以意思就是说埃及要内乱，有内战。埃及如果内战，外面有一个强大的亚述国，那更别打了，你统一起来都打不过，不一定打得过亚述，何况你们自己在里面自相残杀呢。所以他就先预告了说埃及会发生内战，那发生内战的话对埃及肯定不是好消息，那对于想靠埃及的犹大国呢，那当然是个坏消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第三节他就提到说，然后埃及人的心神或者说他们的那种士气必在里面耗尽，那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有内战，还有各式各样的他们也同样的面临这个强大的亚述国。亚述国从北往南的话呢，当然第一个他要征服的是亚兰国，就是叙利亚，然后再来就巴勒斯坦，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跟犹大国，再下来下一个目标很明显就是埃及。所以埃及很知道一件事情，下一个就是他们，所以呢在那种抵抗的过程中，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是表示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失去的士气了，然后他们的所有的谋略想要跟亚述国对抗的谋略也都失败了。因为在整个历史当中，从公元前大概七八百年，就是亚述国开始兴起，一直到最后灭亡，在公元前620年左右，有将近一两百年的时间，亚述国最强盛的时候，每次跟亚述国搞对抗，然后合纵联盟的幕后老板都是埃及。埃及是所有搞大联盟、小联盟来跟他对抗的，甚至包括我们在前面的预言里面提到亚兰国，就是大马色，以及以色列跟亚述帝国对抗的时候，加上扣这两个国家是不够打的，他后来后台老板就是埃及， 说埃及是怂恿他们的，但只是他们也拉要拉着犹大国加入啊。但是先知以赛亚说，你谁都不要靠，你别去靠亚述，但你也别靠这个埃及，你也别靠周围的邻邦，你只要单单仰望耶和华啊。所以但是这边已经提到了，他们所有的谋略也会失败的。第三他就提到说，他们必求问偶像，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也就是说，在穷极乎天的这种心情之下，埃及人呢就会又回到他们的多神的宗教，去教鬼，去寻巫术等等，所有他们本来是在这种宗教氛围之下，所以他们当然是又回去，但是这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一些偶像，这一些神明没有能力，而且是假神，所以呢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第四节他说，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的王必辖制他们。然后总结这四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圣经学者对于这个残忍的主是谁，强暴的王是谁呢，有很多争论。不过其实他们的共识，也就是说其实以赛亚并没有要他们指定是哪一个，很可能就是在整个的乱世过程中，他们先后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属于残忍的主、强暴的王在统治埃及，包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就是古时王，我们刚刚提到的古时的王曾经征服了埃及，但统治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年，然后后来亚述王就打败了古时王以后，就统治了埃及的一部分，那么那个时候残忍的主、强暴的王所指的可能好几个，而不是一个某一个人，是好几个人。总而言之，你埃及人是被统治的，而且是被残暴的、强暴的人、残忍的、强暴的这个君王所统治的。也就是说，埃及，你完蛋了，你所有依靠的智慧、神明、宗教，一切的一切，没有一样可以救你的，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这个是提到说，因为这是主万军耶和华说的，就是说神所说的它是必然应验的，不会打折扣的，你等着看吧，就这个意思啊。这是主万军耶和华说的。第五节开始就提到尼罗河。那么整个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呢，大概尼罗河这个字出现过三次，可是照你看英文的翻译或者是原文来讲，可能尼罗河出现过五次，然后有些时候不用尼罗河，就直接提到河水或什么的话，跟尼罗河是同义词，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所以整个是第五到第十节，短短的这个六节当中，大概有十次左右是提到尼罗河或尼罗河的同义词，因此整段所提到的是尼罗河。那我说过了，尼罗河对埃及来讲是它经济最关键的一个命脉哈，因为尼罗河其实它的上游就是在苏丹那里的话，它是有非洲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山，那你知道所有的山山顶往往会可能终年积雪，然后到了春天到夏天的时候雪水会融化，然后就成为河流，所以尼罗河的上游就是在苏丹附近或者苏丹往来的地方有几座高山，所以那个雪水会融化的。但是在过去，我就说根据历史学家所说，就是他们几乎是每一年固定的某个月的某一个礼拜水就下来了。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什么地方可以有这么准确的，但是到圣经学者是说什么时候尼罗河河水泛滥，什么时候水停了就退潮，有一定的。它跟海水不一样，海水的退潮是每一天几点钟涨潮退潮，是一天的，每一天都有的。那尼罗河不一样，它是一年十二个月里面的某一个月的某一个礼拜涨潮，所以河水会漫过两岸，然后那时候种田的或什么都知道说水要来了，先退开，然后水就漫过两岸，然后可能待几个礼拜水就退了，然后水退了以后，那曾经河水漫过的地方那边就很自然的，你可以种更任何的植物。所以出麦小麦来讲啊，这个埃及是全北非最主要的粮仓，就是靠这个水。所以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退潮，这完全靠尼罗河，那是一个自然现象， 可是即使是自然现象，也是在这位掌控自然的神的手中。所以他说，我必使海中的水绝尽，河也消没干涸。那这个海是什么海？地中海吗？不可能的，你怎么地中海会水会干掉？不是，它是尼罗河三角洲，就是说尼罗河往下走，走到等一下会提到一个叫做罗佛，后来叫做孟菲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开始有分岔了。所以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其实很远的哈。那开罗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当中的差不多中间那里，但不是起点，那个分岔点就是在罗佛或者孟菲斯那里。然后这一分岔以后，它的河就很多很多的支流，一直到地中海。那么在涨潮的时候，所有分岔的这些河流中间有一些稍微高的地方，就变像一个孤岛一样，旁边围着的河水其实是河水，但就像海。所以在埃及人称这些尼罗河三角洲就称为地中海。你知道什么叫地中海？就是在那个河水泛滥的时候，每一个像个孤岛，它旁边都是像海嘛，地里面的海。可是如果水退潮的时候呢，又可以连在一块儿，连在一块，然后只剩几条河，其他都可以连在一起。可是一涨潮的时候，每一个就变成一个孤岛，所以它叫做海。海中的水，也就是说尼罗河上游枯竭的时候，下游就没水了，没水以后它就不再成为一个一个的孤岛，也不是成为海，就没有水，没有水了。然后呢，河也消没干涸。这个河呢，有时候可能可以翻译成就是运河。运河就是他们当时是尼罗河沿岸的时候，河水非常充分。那么它农田的话呢，不是只靠着河边，譬如说从河的河岸往内陆大概50公尺、100公尺有个河田，不是，他们就引了一些像运河。那运河主要不是划船用的，是送水的。所以因此呢，就好像很多灌溉用的那种河道，就沿着尼罗河往边这样分叉出去。可当尼罗河主干的水没有了，你分叉的水就没有了。那所以本来的分叉水可以从尼罗河一直往外，一直可以到一两公里的，全部没有了。就是说这种分叉的河流的水没了，然后那个尼罗河三角洲下游本来也会有很多水的，也没有了，江河就变臭了。然后埃及的河水，其实埃及的河水这里有些地方就翻译成尼罗河，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笛都必衰残。他们有很多芦苇，那苇子芦笛呢是他们做那种叫做蒲草。蒲草的话通常一种是做船，他们埃及人的船用蒲草编织的船。然后还有蒲草呢，是在过去没有纸张以前，他们写字的时候是写在蒲草上面的，所以到现在很多古卷就是写在蒲草上面，好一点的写在羊皮卷上啊，那是比较好的才会写在羊皮卷上，否则都写在蒲草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河边很丰富的这种出产。可是当这些苇子芦苇衰残的时候，那就是说譬如说因为他们要写很多东西，所以因此像造纸业一样，他们不是纸头，但是蒲草可以那个的很多用处就没有了，包括坐船也好做什么，就整个的经济因为尼罗河的河水枯干呢，经济就开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第七节就提到，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被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因为他们平常就是因为整个北非包括埃及非常非常少下雨的，连以色列这种地方的话呢，以色列当然不是埃及，可是以色列下雨下得很少的。我记得我印象中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1987年去了机场，就随便拿一个简介资料讲以色列，然后一打开他就介绍风土人情，然后就看到一个大大的太阳，啊，下面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一年365天会有超过320天的晴天，就画个好大的太阳，就是说你每天看到就是大太阳 ，OK， 然后一年大概就什么春雨秋雨，就是两季会下十几天的雨，要两个加起来就是多少天？所以对旅游来讲呢，通常很少碰到下雨的，因为它一年有320天的晴天。埃及呢，我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每天就晒太阳，那 水从哪里来？就靠尼罗河。那不下雨又尼罗河干掉的话，那你整个就是干旱。所以当然在历史当中，埃及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大饥荒，有的，不是太多，但这边所描绘的就是尼罗河干枯了，以至于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然后第八节，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中一切钓鱼的都必悲伤，在往水上撒网的都必衰弱。这所指的就是指的渔业啊。那时候当然没有什么远洋渔船，所以他们不会在尼罗河三角洲外面到地中海去抓鱼的，都是靠尼罗河，整条河可以抓鱼捕鱼。现在尼罗河干了，没鱼了，所以受打击的是一个又一个，农业崩溃了，渔业衰残了，最后就是纺织业。第九节说，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梳好的麻其实就是细麻布，你知道细麻是一个在古代的时候非常有名的，而主要的产地就是埃及。细麻布你不要误以为另外一种粗麻布，粗麻布是有人死的时候披麻蒙纱的，是粗麻的。细麻布在过去没有丝绸以前，它的价钱就相当于丝绸，所以只有皇家贵族穿得起叫细麻布的衣服。所以圣经中曾经提到施洗约翰，耶稣说你要看那些细软衣服嘛，就穿细麻布的人吗？他在皇宫里，他不会在旷野的啊。细麻布那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衣服，后来因为有丝绸了，然后就变成丝绸成为一个更昂贵的一个东西。所以细麻布的产地就在于埃及。但现在呢，因为尼罗河整个的情况改变了以后，可能麻没有了，所以因此用梳好的麻，就是细麻做编织的，还有织白布的都必羞愧。我看到新的那个中文翻译本是把它翻成说，用细麻编织和织布的脸都变白了。所以这个白布的这个白哈，我看到那个和合本的修订版是把它翻译成说他脸变白了，不是布变白的，所以不是把布染白，是脸变白了。那脸变白你可以想象出来，就是我们说哎呀一个人怎么样气也好怎么样，脸都绿了，他脸怎么绿的，脸都绿了，意思就是说那种情况啊。所以他说脸都白了，苍白。总而言之，纺织业完了。那有比较有争论性，第十节，国柱必被打碎，所有的故宫的心必愁烦。这是一句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那个 pillar， 就是柱子啊。那为什么是柱子跟柱跟后面的故宫呢？有些人说如果是柱子的话呢，那就是国之栋梁嘛。如果人家称赞你说哇你真的太有才干，将来国家要靠你了，你就是栋梁，就是柱子啊。那就是那种柱子一定是有权有势的人，那故宫呢就是每天打零工的，那就是有头有尾嘛。但是根据希腊文的74译本以及最近发现的死海古卷呢，这个 pillar 这个柱子这个呢，它是把它翻译成说不是柱子，它是翻译成那个织布的工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九第十节讲同一件事情，纺织业就是织布的工人以及所有的雇工，其实这是同义词了，因为织布工人也就是雇工啊，他不是老板，他就是雇工，他们都愁烦，然后呢都心里忧伤，意思是这样，跟前面第九节所说的也是一样的，用细麻编织的织布的都必羞愧，脸都发白了，这意思是一样，就整个埃及的经济从农业到渔业，从渔业到纺织业，所有埃及最有名的最主要经济依赖的东西全部垮掉，因为神让尼罗河的水枯干了。这个是对埃及来讲，整个埃及历史当中尼罗河水枯干这种历史当中非常非常少发生，但是这边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你看着，我会让他们所引以为荣的尼罗河的水枯干的。当我使尼罗河水枯干的时候，他们剩下什么？他们就一无所有。十一节开始最后一段呢，就提到在政治上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有很好的智谋。他说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也成为愚谋。所安这个城呢， 我们现在考古学发现的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东北的话其实就是埃及跟以色列的边界，离那个加沙走廊的加沙不是太远。那通常它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北岸，所以在某个时期的时候曾经那个地方是首都，或者至少是整个尼罗河三角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那是从不管从以色列或从亚述任何地方要进入埃及的时候，那个高速公路过去叫国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 作战什么军事政治经济都经过那条路，或者说丝路到了以色列往南走的时候就必须经过索安这个城，所以这个城整个是一个管道，进入索安才进入埃及，是边界当中最大的一个城，所以曾经有一度是首都。特别当有一段时间是闪族的希克索人跟闪族的人跟以色列人是同一个血统的统治埃及的时候，那是在约瑟之后的时候，索安就是他们的首都啊，所以曾经是首都或者是重要的一座城。那边的政治的领袖还有一些所谓的谋士啊，在埃及传统上有两种人是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几乎是世袭的，一个是祭司，另外一个就是谋士。那正如以色列的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后裔，所以是个世袭的，那么埃及的祭司也是某种程度的世袭，只是他可能不一定像犹太人以色列那么样的严谨是利未支派啊等等，但他们是有一个世袭的啊，他们有他们的特权。所以你读创世纪你可以看到在约瑟的时代，当全国大饥荒的时候，很多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给国家，甚至牛羊全部都卖给国家变成国有，然后呢国家再分配粮食。但他就提到了祭司除外，为什么？祭司是拿国家的那个薪水的，或者说国家要分配的，所以他土地可以保持他自己的，所以祭司是有特权的。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谋士，谋士呢，这些人虽然聪明，但是这些谋士也不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做，他们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世袭的，就有些家族，所以他们才说，他说他们这些人今天谋士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是古王的后裔。你知道他就有一个家族传统，我们是古代的埃及王后裔，所以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会提供好的主意，所以这些谋士是有一个特权以外有特殊阶级的。但是以赛亚在这里说，你的智慧在哪里呢？万军的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事实上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约瑟的时代就描绘的公元前，约瑟时代是公元前大概1800-1700年这个当中的一段时间的历史。那个时候就描绘到我刚刚提到说，祭司阶级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的一个阶级，然后谋士是其中另外一个阶级。那埃及当时法老王做了一个梦，他第一件事情就把全国的行法术的术士跟谋士找来让他解梦，对，没有一个人解得出来，最后是这位希伯来人约瑟来了，那约瑟来解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场景，那个时候神透过约瑟的梦不是透过法老王的梦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7年大丰收7年大饥荒，可是所有的谋士在哪里呢？所有的智慧人在哪里呢？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你明白吗？全国所有的谋士都不明白，然后是约瑟是神的差派的人，所以因此约瑟能够解释，因为约瑟里面有神的灵。所以当以赛亚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有一种过去旧约的背景，对很多像创世纪的故事那些是从小就学会的，我相信他们马上就想到说，对呀，当年约瑟下埃及的时候，全国的谋士谁知道耶和华的旨意？只有约瑟。那以赛亚说，现在呢，你们智慧人在哪里？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你知道吗？那他这边已经提到埃及要灭亡，埃及要被攻击的时候，这些事情你的智慧人在哪里？他们知道神在你们身上的旨意吗？所以他才说，索安的首领成为 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房角石的是埃及人走错了路。那所以其实索安，我刚刚提到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就是在埃及与以色列边界的一个大城，然后这边就提到挪弗，挪弗后来改名叫做孟菲斯，孟菲斯其实在美国有个城叫孟菲斯，就是用那个埃及的城的名字来定名的。那孟菲斯是一个也是个古都，好几个王朝曾经用孟菲斯做首都，尤其是当他们统治下埃及的时候呢，就说如果他领土只有下埃及的话，他通常用孟菲斯做他的首都，因为这样的话刚好是这个尼罗河分叉的分叉交叉点。那么他通常统治下埃及，不是只有分叉点以后，分叉的上游一部分还是可以的。可当如果统治上下埃及的时候呢，他就把首都往南迁，迁到可以控制两边的中心点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考古学或观光队会去的地方，好几个地方有很多他们的古代的这种皇宫啊什么，那个地方不一定是孟菲斯，但孟菲斯的附近不是太远，就是一堆的金字塔所在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那里？因为那是首都附近，就好像我们中国北京好几朝代是首都，对不对？所以有明朝的十三陵在那儿等等，它在城都城之外山区就陵墓一样，在埃及的孟菲斯的外面就很多这种山金字塔，就是过去法老王的坟墓。但是他这边就提到说，索安也好，挪弗也好，他们的首领都是愚昧，都受迷惑。这些首领应该是埃及支派的房角石，就是说基础的根基的，可是他们走错路了。耶和华是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又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中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因此这些领袖其实就是头、中之、芦苇。那其实这句话在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说过同样的话，但那时候是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那只是提到那些百姓。百姓呢，他就提到说，耶和华一日之间要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枝与芦苇，一样的话。所以那时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现在对埃及人说的。但是在第九章有解释，长老和贵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这头是谁？尾是谁？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好像是民间的领袖，这些先知们在民间传播一些话，可是事实上是用谎言而不是用耶和华的话来教导。头与尾，神在一夜之间把以色列之人的头与尾都剪掉了。那这边是埃及人头与尾、中枝与芦苇一样，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被统治者，从官方到民间，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成就。所以他整个给你个印象，就是埃及也是我们所想要依靠的，各个方面都不足可靠，从他们的宗教，从他们的经济能力，从他们的所谓引以为豪的这种智慧，到了那个时候通通归于无有，成为愚昧。所以在这个整个当中，其实他是用反面的方法来说这是不可靠的。那你一定会问，那怎么办？答案是呼之欲出了，这个不可靠，这个不可靠，都不可靠，剩下就是只有这个嘛。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常说印度人他们在表达一个东西，如果你问说什么是什么，他就告诉你他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怎样，一大堆不是，剩下是什么，你自己想就知道了。所以前几天在法国，他们有人就问我，庄牧师，天堂什么样子的？我说天堂怎么样很难讲，但我可以告诉你，天堂一定不是怎么样子的。我讲一堆讲完以后，你自己就想天堂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圣经当中常常用负面的笔法说，这个不可靠，这个不可靠，这个不可靠，全部都讲完了以后，剩下可以靠谁啊？台湾的说法是，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也知道了吗？那膝盖怎么想啊？就不必想就知道了吗？所以他强调的就是 唯有耶和华是可靠的。但下一次我就提到了，连埃及到最后虽然在这个错误当中，他们自己要靠他们的神明，要靠他们的尼罗河，要靠他们的智慧都不行的时候，最后埃及回归，埃及转向耶和华神。但是神甚至也称埃及是我的百姓，埃及耶和华神称为是我的百姓。这个中间当然下一次我们再来说整个的转折在哪里，这些信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含义，什么样的意义。但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来说，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可在他们历史当中三番两次好像要回到埃及去了，又去找埃及帮忙。我们的埃及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做梦都会梦的拿到美国绿卡。美国是你的埃及吗？你以为有美国了就拥有一切了吗？啊，没来美国的话都觉得美国是天堂，来了以后就发现不见得，或者说天堂跟地狱差不多。虽然怎么样还是死赖活赖还是赖在美国，对，但是一样，如果你所依赖的任何东西，国家或者你的职业或者你的专业或者这个或者那个的时候，我们都要经历一个惨痛的教训，发现这一切都不是真正可依靠的。唯一可依靠的，唯一不会变的，是这位创造天地、统管世界、统管历史、统管自然界、统管一切的一切的那位神，他是唯一可靠的。如果你选错边了，靠错人了，那我们就开始会在当中遭遇到很多的苦果。但这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我相信以赛亚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进去了。有些人就是油蒙的心，怎么讲就不信。因为你想想看，之后一百多年之后，先知耶利米的时代，犹大国灭亡，那剩下的难民就问耶利米：“耶利米啊，你问问耶和华神吧，我们该怎么办？去哪儿了？”耶和华只要告诉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好，耶利米去求问神，神就说留在这儿，留在应许之地，别走，神会保守你的。那些人说不行，我们非去埃及不可。不但他们去了埃及，把耶利米都绑架着去埃及。然后耶利米就说你要去埃及，你以为那边可以得保障吗？他就提到挪弗，不久亚述王会在挪弗设立他的帐篷。我告诉你，你以为你们可靠？所以一百多年后，是他们最后又是回归投奔埃及，可是埃及垮了，被整个巴比伦帝国毁灭。但是人类的历史，个人的或集体的，我们常常重蹈覆辙。所以我今天早上忽然想到耶利米的时候，真的，他苦口婆心的劝勉，没有一个人听进去。之前是告诉耶利米说，只要耶和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定听从。好了，话出来了以后不听了，其实都是无意已决，没求问以前我心里已经决定了。如果上帝所告诉我的跟我心意所定的完全符合，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的旨意。如果不符合呢，拜拜，我走我的路。这是今天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先知苦口婆心的劝勉，往往好像石沉大海，没有进我们耳朵。所以埃及有祸了，不要依靠埃及，唯独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所仰望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要向你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无论在言语上、行为上，在各方面，我们真的是常常得罪你，得罪你这位圣洁公义的主，常常偏行己路。主，求你让今天的话语深刻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去转眼仰望依靠任何除你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那一切都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唯有你才是我们真正所当寻求的，所可以作为依靠的。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主啊，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专心的一心一意的依靠你，而不偏行己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